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1篇，这一篇的题目是雅各一生中的三根柱子和一个台。我们来追溯雅各的历史的时候，会看见在他一生里面一共有三根的柱子还有一个台。虽然雅各立柱子有四次，但是只是在三个地方，就是在基列、伯特利还有往伯特利的路上。雅各在伯特利是两次立柱子，所以在雅各的一生里面实际上只有三根的柱子做他经历的里程碑。除了这三根柱子以外，雅各也经历了一个台，就是第35章21节的以德台。我们必须要相信圣经里面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特别的意义。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雅各一生里面的三根柱子和一个台的意思，作为一段插进来的话。首先我们看三根柱子，第一是在基列的柱子。雅各他所立的三根柱子是他一生里面的里程碑，这些的柱子将他的一生分着三段。在头一段，雅各经历了神的看顾，他从他出生那一天开始就在神的看顾底下。但是雅各这个善夺者，这个抓脚跟的人，他认为他是在自己的看顾底下，最终呢他就领会他不是在自己的看顾底下，乃是在神的看顾底下。雅各假如是在自己的看顾底下，他就没有办法应付他那个狡猾的舅父拉班，或者面对他的那个强壮的哥哥以扫，他一定被拉班完全的击败，或者被以扫完全的毁灭。但是因着雅各是在神的看顾底下，拉班或者以扫都不能伤害他。虽然雅各是尽可能的做一切事来照顾他自己，但是他逐渐学知道他是在神的看顾底下。请你回想一下雅各他怎么离开拉班的，他不是荣耀的离开的，他是惧怕拉班，多少有一点羞耻的偷偷离开他的。雅各这样做就偷走了亚兰人拉班的心，这是第31章第20节所说的。雅各认为他必须要逃走来保护自己，所以他就暗暗的偷偷离开拉班。后来呢，雅各才领悟他得到保护不是因着他自己的技巧，乃是因着神的看顾。虽然拉班过了三天才知道雅各逃跑了，但是呢他仍然追赶雅各，直到追上。就在拉班追上雅各的前一夜，神就对拉班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呆。好像神对拉班说，你不要对雅各做什么，你必须要把他留在我的手上。拉班呢，他很不聪明，他向雅各讲到神在前一夜所告诉他的事。假如拉班没有泄露这个机密，他就能够跟雅各办交涉。雅各用神告诉拉班的话来做这个依据，然后就责备拉班说，假如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作业责备你。雅各责备拉班的时候，他心里的深处可能对神的保护觉得感激，神为着他的生存主宰他一切的环境。然后呢，拉班对雅各说，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同意拉班的提议，所以就拿起一块石头立作柱子。拉班他想要堆聚一堆的石头，但是雅各呢却立起一根的柱子。 这一根的柱子是神看顾雅各的见证。雅各看见了他的生活完全是在神的看顾底下，所以他就立起这根柱子作为神看顾他的有力的见证。雅各他二十几年在神的看顾底下，他那么长的时间在拉班压榨的手中，拉班有十次改了他的工价，但是神却一直和他同在，并且他的手在他身上。所以雅各和拉班交涉的时候，他就立起一根柱子来见证他是在神的看顾底下。这一根柱子是为着雅各的生存。我们许多人也立过这样的一根柱子。你假如想一想自己基督徒的经历，就会看见你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阶段乃是经历神看顾的阶段。甚至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也想要得着神的看顾。我们听见福音的喜讯，我们相信了主耶稣，我们的用意也是要得着神的看顾。许多年来我们和雅各一样，一直在我们天父的看顾底下。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阶段的末了，我们需要立起一根的柱子来见证神的看顾。但是你假如与主同在已经相当长久了，你立这根柱子可能就太晚了，你需要立第二根柱子，就是在伯特利的柱子。下面在伯特利的柱子，雅各在基列立柱子以前许多年，他已经在伯特利立过一个柱子，但是呢，雅各立那个柱子是紧接着在做梦以后。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雅各的传记就是我们的传记。我们得救以后没多久，听见了一些关于神家的事，并且响应所听见的，但是我们所听所做的一切都好像一个梦一样，我们没有真正经历神的家。在创世纪28章，雅各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以后他有了实际的经历，但是不是神家的经历，是神看顾他的经历。在他这一段经历的末了，他就在基列立起了一根柱子来做里程碑，见证神的看顾。我们要看见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三根柱子，三个里程碑。第一根柱子呢，是见证神对我们的看顾。等到雅各离开了巴坦亚兰回到美地以后，他没有直接的往伯特利去，那神只好干预来呼召他往伯特利去。神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这个就指明雅各他没有意识要履行在20年以前向神所许的愿，可能他已经忘记了。雅各没有直接的去伯特利还愿，反而他去了苏格，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他的牲畜大棚。后来呢，他往前到四剑，在那里买了一块地，并且支搭帐篷。在雅各的女儿底拿发生了被玷污的严重的难处以后呢，神就进来吩咐雅各，起来上伯特利去。雅各第二次到伯特利的时候，他没有做梦，神命令他到哪里去，住在哪里，并且在哪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他逃避以扫的时候向他显现的那一位。雅各在伯特利将自己献给神，使神能够完成他的定旨，就是得着伯特利神的家。在伯特利那里，雅各就立起第二根柱子，这个就是他一生中的第二个里程碑。第28章22节指明，在伯特利的柱子称为神的家。所以第一根柱子是神看顾的见证，第二根柱子是神家的见证。 因为雅各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所以我们都必须要敬拜主。我们许多人在基列和伯特利都立过柱子，我们不但能够见证神的看顾，我们也能够见证神的家。雅各的第一根柱子是见证神照顾他的生存。当雅各这个可怜的善夺者来到拉班的家的时候，他是一无所有的，但是等到他回到美地的时候，他得着了一大笔的财富，他有大群的人口和牛羊。在28章20-21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换句话说呢，雅各实际上是在讲，主假若不给我衣服，不给我食物，不把我平平安安地带回父家，那我就不以他做我的神，我要把他忘掉。你看雅各他真会和神谈教义。虽然是如此，神还是满足了雅各他的愿望里面一切的条件，供应给他食物衣服，赐给他平安，甚至还加给他大群的人口和牲畜。但是来到35章，在这里神好像说，雅各啊，现在你必须要往伯特利去，你不应该再关心你的食物衣服平安了，你必须要顾到我和我的家。雅各啊，我已经多年照顾你了，从现在起你必须要顾到我。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见证，许多年以前我们在基列立了一根柱子，当时我们的见证是神怎么样看顾我们。我们见证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仁慈的，是有恩惠的，并且是丰富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见证不是第一根柱子神看顾的见证，今天我们的见证乃是第二根柱子神家的见证。今天很少人顾到神的家，多数人主要的是关切到自己的需要，他们所立的柱子不过神看顾的见证。很少人在经历里面立起一根柱子来见证神的家。有神看顾的柱子而没有神家的柱子，这个不是正常的。我们是今日的雅各，我们必须要为着神的建造立起第二根柱子。赞美主，我们许多人这样做了，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不光有第一段就是神的看顾，也有第二段就是神的家。虽然如此，我们还必须要往前立起第三根柱子。下面一点，在往伯特利路上的柱子。我在这一篇信息里面的负担是第三根的柱子，那就是在往伯特利的路上的柱子。在伯特利，雅各筑了一座坛，并且立了一根柱子。他不但答应了神的呼召，他也将自己献给神，来完成神要得着伯特利的愿望。但是呢，雅各的一生他不是结束在35章15节，下面一节第16节就说他从伯特利起行。当雅各起行的时候，他有了又乐又苦又得又失的经历。雅各得了一个儿子便雅悯，失去了他的爱妻拉结。假如你必须要选择的话，你是愿意得着儿子呢，还是愿意保存妻子呢？你是要得着儿子就必须要牺牲妻子，你要保存妻子那就必须要放弃儿子。虽然雅各有11个儿子，但是没有一个是基督完全的预表。他有过许多的经历了，但是没有一个足以生出基督来。所以现在他就面临一个选择，是要保存拉结呢，还是要得着便雅悯？ 这是一件大事，我们都必须要面临。事实上，这个选择是由不得雅各的，他就是愿意保存拉结，也没有办法做到。不但如此，他就是要放弃便雅悯，他也无能为力。拉结的死和便雅悯的生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知道雅各他不太爱利亚，利亚生了六个儿子，雅各爱的对象是拉结，拉结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约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增添。约瑟出生的时候，拉结盼望他得着第二个儿子，所以他就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他盼望得着另外一个儿子，好像他是说，神已经除去了我的羞耻，赐给我一个儿子了，但是一个儿子不够，我还要另外一个，所以我要给我第一个儿子起名叫约瑟。这个呢，应该是含示着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答应啊，就需要付出拉结生命的代价。拉结在30章24节有这样的祷告，到了35章18节呢，这个祷告就得着答应了。拉结他为着得着他所渴望的，必须要失去他自己的生命。在30章24节，他并不真正的晓得他说的是什么。拉结他盼望神会赐给他第二个儿子，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要以他生命为代价。我们当中许多人做过同样的事，我们为着某件事祷告，但是却不知道我们的祷告得答应要付上什么代价。拉结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雅各一定很喜乐，但是他忽然看到他心爱的拉结要死了。便雅悯来了，但是拉结离去了。便雅悯的生和拉结的死是同时发生的，意思就是雅各乃是借着失去他天然的拣选而得着一个儿子。这篇信息的重点就是雅各借着失去他天然的拣选而得着基督。雅各一生里面第三根柱子就是见证神对付他天然的拣选。有神看过的见证，有神家的见证，这个都是很美妙，但是甚至神的家也不是神终极的目标。神终极的目标乃是要彰显基督，基督的彰显不是个人的事，基督的彰显乃是在神家里面团体的事。教会就是神的家，是为着基督的彰显。那要彰显基督必须要有教会，但是呢，基督徒他们大半以为没有教会也能够彰显基督，但是离开了教会就不可能充分的彰显基督。所以除了神看过的柱子和神家的柱子以外，我们还必须要有第三根的柱子，就是为着基督团体彰显的柱子。这根柱子是很花代价的。创世纪35章20节说，雅各和在拉结的坟上立了一根柱子，这个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天还在。这个墓标出雅各天然的拣选，心头拣选的死去。拉结是雅各到拉班的家所遇见的第一个人，他立刻爱上了他，他做了一切必须要做的事，为着要得着他来做他的妻子。最终呢，拉结是归给他了。拉结不是年纪老迈而死的，乃是在生产里面早死的。他还能够生育，那就证明他并不是老迈。利亚生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通通都是很顺利，但是拉结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死掉了。他的死 是神许可的。拉结的死表征我们天然拣选的死去，我们所立的头两根柱子不是叫我们有快乐的生活，乃是叫我们存活以建造神的家，做基督的彰显。虽然雅各有十一个儿子，但是没有一个是基督完整的预表，没有一个是忧患之子和右手之子。约瑟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在便雅悯出生以前，他不是基督的预表。在预表上，约瑟是在便雅悯之后，是便雅悯的延续。这个还是我们无论有多少属灵的经历，到这个时候为止还没有一个是基督的彰显。我们还需要便雅悯，便雅悯要出生，我们天然的拣选就是我们的拉结就必须要死去。神使用拉结生出便雅悯，但是神借着使用他生出便雅悯就把拉结 取去。神也要使用我们所爱的拉结，但是神借着使用我们的拉结把他从我们取去。你假如查看自己的经历，就会发现神会使用你的拣选，你的愿望，但是神会借着使用他而把他从你身上取去。圣经说拉结的死不仅仅使雅各痛苦，也使拉结自己痛苦。马太二章十八节说，在拉玛听见号哨大哭的声音，使拉结哭他的女儿，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多年以来，我没有办法懂得拉结已经埋葬了1700多年了，怎么能够还哭呢？但是这一节说，甚至在基督出生的时候，拉结还在哭他的儿女，他们都是便雅悯的后裔。便雅悯真是忧患之子，拉结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是很恰当的。便雅悯的出生不光取去了拉结的生命，也取去了1700多年以后他的后裔的生命。因为基督他生在伯利恒，所以希律就杀了伯利恒城里面并市境里面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拉结呢，他就哭他所有的儿女，就是那些因着基督的来临而被希律杀死的那些男孩。这个意思就是拉结为着基督的来临而殉道，在拉玛能够听见拉结的哭声。拉结是葬在往伯特利的路上，拉玛离伯利恒不远，所以拉结的墓是靠近伯利恒和拉玛。这一带是拉结的儿子便雅悯的后裔所居住的地方。拉结死了并且埋葬了以后，仍然需要等候1700多年过去。为着便雅悯的出生，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还不够，1700多年以后他还必须要哭那些为着基督殉道的后裔。拉结他不仅仅在他生产的时候受苦，他甚至在1700多年以后还在受苦。他受苦的目的乃是要生出基督。首先预表基督的便雅悯来了，其次真正的基督来了。神和我们不同，神不受时间的限制，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需要担心拉结的死和基督的出生之间有1700多年的差距。雅各他在基列立了一根柱子，在伯特利他又立了一根柱子，但是现在他必须在往伯特利的路上立起第三根柱子。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必须要有拉结墓上的第三根柱子这个里程碑。在这里 是我们天然的拣选埋葬的地方。我们的爱、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拣选，有一天都要被带到尽头，并且埋葬。在我们天然拣选这个坟墓上，我们必须要立起一根柱子。这根柱子是我们天然拣选心头愿望的死和埋葬的标记。我们所最爱的人、事、物要死去，并且要埋葬。在墓上要立起一根柱子来见证我们的拣选已经埋葬了。然后呢，我们要起行往伯特利去，就是往基督出生的地方。在往伯特利的路上的柱子就指引人向着基督。雅各头一次遇见拉结并且爱上了他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拉结会给雅各造成了什么难处，因为雅各爱拉结，他就得了利亚和两个侍女西珀和皮拉。没有利亚和这两个侍女，他就不会有他十个儿子，给他造成了难处。雅各越爱拉结，难处就越多。利亚给雅各生了四个儿子，拉结呢却没有孩子，所以拉结就向雅各抱怨。雅各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啊，我怎么能够代替他做主呢？雅各好像在那里说，拉结啊，你为什么向我抱怨？你为什么不向神抱怨？最终呢，神听了拉结，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约瑟。约瑟他出生的时候，拉结盼望主能够加给他另外一个儿子，然后他的确生了第二个儿子。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他在生产的时候失去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称第二个儿子做忧患之子。不仅如此，拉结甚至为着便雅悯的后裔因着基督的来临而殉道受苦。假如你是雅各，并且你能够预见因着爱拉结所要临到的一切难处，你还会爱他吗？可能你会说，拉结，无论你是多么可爱，我是不敢和你有任何的牵连，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会有太多的难处了。当然雅各他不知道前面的事，拉结死了，他没有拣选，他只好把他埋葬了，并且他立起第三根柱子。他在基列立过第一根柱子，他在伯特利立过第二根柱子，现在他必须要在拉结的墓上立起第三根柱子。今天你在教会生活里面可能非常的快乐，但是到了有一天，你的拉结就是你心头拣选的要死去，好叫便雅悯能够生出来。我相当的确信便雅悯要在教会生活里面生出来。不但这样，我们必须要预期，甚至在我们的拉结死去了许久很久很久以后，我们还要为着他殉道的后裔，就是那些为着基督的来临殉道的人来哀哭。拉结的哀哭是因为他天然，他不应该哀哭，他反而应该欢乐。他假如运用他的灵的话，他就不会哀哭了，他会喜乐欢腾。他会说，我所称为忧患之子的人啊，是真正忧患之子，就是基督的影儿预表。这位真正的忧患之子，他要生在伯利恒。在创世纪35章的图画里面，拉结是表征我们天然的拣选。对我们天然的拣选而言，便雅悯的出生是忧患，但是对以色列而言，便雅悯的出生是欢乐的原因。便雅悯的来临对拉结是忧患，基督的来临对他是哀哭，但是便雅悯的来临和基督的来临对以色列而言就是全是喜乐。在教会生活里面， 有些事会发生，我们天然的人会认为是痛苦，是忧患，但是对以色列，对属灵的人而言，这些事不是忧患，乃是喜乐，没有哀哭，反而有欢乐。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阶段，我们经历神的看顾，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经历神的家，然后在第三个阶段，我们经历基督的出生，基督的彰显。基督的出生和基督的彰显都需要付出我们天然的生命、天然的爱和天然的拣选。每一样天然的事物最终都要死去并且埋葬，但是呢，我们天然的拣选要继续长期的受苦。今天我们都需要三根的柱子，就是三种类型的见证。多年以前，我在台北和长老们的交通里面指出，教会聚会里面的见证大半仅仅是关于神的看顾，我们很少听见关于神的家或者神的彰显的见证。那个时候我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地看见这三根柱子的图画。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必须要有三段：神看顾的一段、神家的一段和基督彰显的一段。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年轻的人就是刚得救的人，他们应该见证神的看顾，这个时候从婴孩听到的美妙见证。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一些关于神的家和基督的彰显的见证。假如我们有这三种的见证，那就指明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神看顾的柱子、神家的柱子和基督彰显的柱子。神终极的目标是基督的彰显，这个呢，需要我们付出天然的拣选、天然的愿望和天然的生命。我们在第一根或者第二根柱子和或者第二根柱子那里都没有看见死和坟墓，在第三根柱子那里才有拉结的死和坟墓。但是立在拉结墓上的柱子啊，乃是在往伯特利的路上，所以这根柱子是在向着基督的路上指引人来向着基督的。你假如要前往伯特利，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根柱子的路上，甚至在你到达了伯特利，就是你达到了伯利恒以后，你也不会有多少的喜乐，没有喜乐反而有杀死。首先的只有拉结一个人死了，然后到了1700年以后，甚至他许多的后裔也殉道，好叫基督能够生出来。我相信在主的恢复里面，这个话要得着应验，我们要经历这些事。愿主的灵有力的、清楚的向你们解释这幅图画。我在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道理或者解释，这个必须是我们一生历史的记载。我们许多人能够说我们有头两根柱子，但是可能不久有一些人会有拉结的死和坟墓的第三根柱子，随着这个死和埋葬就会有基督的来临。不管有多少的殉道和哀哭，也会有美妙的出生，这个就是便雅悯的出生和基督的出生，也就是基督的来临和基督的彰显。这个就是神的目标和神的见证。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台。雅各立起了第三根柱子以后，第21节说，他就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按照希伯来文，以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羊群。在弥迦书4:8，同样的希伯来这个词被翻译作羊群的高台。在以德台这里，雅各他碰到了 污秽、羞耻和不道德的事。什么事呢？就是在哪里他的儿子流便与他的妾行淫。这个不是发生在柱子那里，乃是发生在台这里。我相信以德台就是羊群的台，就是子民生活的安逸。雅各他有许多的羊群，他经过了以德台的时候，他可能认为那个是休息的好地方，他没有往前到目的地希伯伦，却停留在以德台的旁边。这个就指明雅各来到一个能够享受安逸生活的地方。当他享受安逸的生活的时候，罪恶的事就发生了。罪啊，尤其是奸淫的罪，总是在我们安逸的时候进来的。流便和雅各的妾在那个地方行淫，就指明啊，这个雅各不应该停留在那个地方，他应该直接的前往希伯伦去。他假如没有在以德台旁边支搭帐篷的话，可能这件邪恶的事就不会发生了。虽然雅各他立起了三根柱子，但是他不需要建立以德台，因为这个台啊已经好像网罗一样立在那里。在你跟随主的路上，附近总是有一个台要引诱你、陷害你。逃避这个陷阱的路，就是要不要停顿，甚至不要去看它。你不可以在以德台的旁边支搭帐篷，你必须要从旁边经过。无论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的任何阶段，总是有一个台要引诱我们、陷害我们。生活的安逸对跟随主耶稣的人总是一个试诱。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晓得最终的目的地离他很远，因为旅途那么遥远，你就盼望沿途能够找一些休息的地方。但是每当你来到羊群的台，你不应该以为这个是休息的地方，这个其实是一个网罗，你要从旁边经过继续往前。你跟随主无论是多么疲惫，你还必须要对主说，主啊，帮助我，我不要在任何的台旁边来休息。每当我来到一个台，我总要避开、逃开，我绝对不把它当作休息的地方。假如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得着保护、得着拯救、脱离网罗。雅各他的心愿是要娶拉结做妻子。神假如没有借着拉结加以神假如没有借着拉班来加以干预，雅各他会立刻娶了拉结做妻子。然后呢，拉结无论生了谁，那个就是雅各的长子了。但是呢，神进来了，在某种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强迫雅各来娶利亚做妻子，所以实际上呢，流便就成了长子，这个长子的名分就归了流便了。这个是违反雅各的心愿，也好像是不公平。然后呢，当雅各在以德台享受安逸的生活的时候，流便呢突然之间就和他的妾犯了奸淫，那这个邪恶的行为呢，就叫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在历代志上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清楚的指明，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就归了给约瑟。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主宰，他调整了长子的名分。流便因着他的污秽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约瑟因着他的纯洁就得了长子的名分。当这个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这个约瑟的时候，约瑟拒绝了，因为约瑟保守了自己的纯洁，他就得着了长子的名分。流便呢，他是由于在以德台的污秽，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甚至连雅各的错误也被神用来调整长子的名分。赞美主，因着这个错误就调整那个长子的名分。 但是请你绝对不要用这个事实来做借口，说那就让我们作恶可以成善吧，不要，反而我们必须要为着神的主宰来俯伏敬拜他。这位主宰的神，他既公平，他又正直，他没有把长子的名分的三部分完全通通归给约瑟，他是把双份土地的享受赐给约瑟，但是呢却将这个祭司的职分赐给利亚的第三个儿子利未，还有将君王的职分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犹大。利未他是因着向神忠信，所以他就得着了祭司的职分。犹大呢，是因着对弟兄的爱，并且对父亲的照顾，所以就得着了君王的职分。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主宰，他在一切的人事物的背后。当我们看见这幅图画还有其中的一切怎么样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敬拜神。哈利路亚，我们是在神的手底下。雅各的传记就是我们的历史，在雅各的一生里面有这三根的柱子和一个台，我们也有三根柱子和一个台，我能够做见证，这些事我都经历过了。我相信当年日过去，我们许多人会记得这一片的信息，为着这三根的柱子和一个台，我们感谢主。